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课程，圣经神学。在第一讲，我们讨论了圣经神学的定义。什么是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是学习如何将圣经看作由一位神圣作者写成的完整故事。它的高峰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作为。圣经的各个部分都是指向基督的。在第二讲，我们思考了圣经神学为何可以保护和引导基督的教会。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说，很多异端和错误的教义都是因为在圣经神学上犯了错误。今天呢，我们会进一步学习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学习圣经神学有哪些工具。我们需要熟悉这些工具，才能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圣经神学。那么今天我们将要主要了解两个工具箱，释经工具和故事大纲。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工具箱，释经工具。我先举一个例子，在刚拖过地的商场里，有一个黄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小心地滑，是不是？这个短语呢，可以被理解成两个意思，对吗？滑作为形容词，请顾客们小心地面很滑，或者滑作为动词，请顾客们小心地在商场里滑。那么从上下文以及实际的场景当中来看，显然是前一种意思，就是小心地滑，不是小心的滑。所以上下文很重要。如果我们要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我们就要了解作者，了解整卷书，了解这章经文，了解这段经文，了解经文中的每个词。这就是我们在释经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我们研究词，研究句子，研究段落。释经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学科意味着它是需要在一个框架下去研究作者的意图，而不是随着读经者自己的想法或经验去理解作者所写下的话。早期教父和神学家耶柔米他说，释经者的职分不是要找出自己喜欢的观点，而是找出作者想要说的观点。事实上，这一要求不仅仅是给释经者的，也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们都需要理解作者原本的意思，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放在作者的文字里。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释经工具叫做文法，历史释经法。这一释经法是想要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首先对这段经文进行文法和结构分析，较长的经文应当怎样分段或者分割成语义单元，主语、谓语动词和宾语各是什么，它们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做基本的文法分析，句子之间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一段文字的背后还有很多关于历史背景的问题，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比如说作者、年代、听众和出处是什么，这些背景对理解这段话或者某个词 是否有帮助，有没有背后的文化背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比如说法尼赛人是什么人，女性在古代罗马世界有什么权利和地位，有没有什么地理、政治或历史背景可以给理解这段经文带来帮助的。比如说在约拿书当中，神差约拿去尼尼微，但他却逃往他师，他师和尼尼微是什么地缘政治关系？要使用这一工具，我们需要善用好的注释书、圣经词典、圣经百科全书和圣经地图，这些工具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免得我们望文生义或者呢自以为是。第二个释经工具就是文学体裁，或者说文体。我们应当在直觉上就明白这一点。譬如我们读报纸的时候，不会把笑话当新闻来读，也不会把诗歌呢当小说来读，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文体。文体本身就限定了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段话。不同的文体蕴含着不同的解释原则，而这些解释原则会带出不同的解释结论。在圣经当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学体裁，例如叙事、比喻、诗歌、智慧文学、预言、书信、天启文学等等。我们是否正确的理解文体，决定了我们会不会正确的解释。而对文体的理解，需要我们对整卷书、作者和圣经本身有准确的把握。那刚才讲的是第一个工具箱，释经工具。那第二个工具箱是各种我们所需的可以帮助我们在整本圣经的故事大纲中定位某段经文的工具。整本圣经的故事主线是福音，福音是救赎故事和神得着荣耀的高潮，所以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的标题是耶稣得胜。如果我们打开第二个工具箱，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每段经文如何与耶稣得胜这个标题相关联。要达成这一目的，我们需要掌握一些故事大纲的工具。我们在这里呢介绍五个：情节、主题、应许和应许成就、预表、连续性和不连续性。那首先我们来看情节。整本圣经是有一个情节主线的，圣经是在透过66卷书基于同一位作者，也就是圣灵，在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位格上达到情节的高潮。这一情节主线并不是用单一的文学工具来呈现的，而是透过渐进性的启示，最后呢，在基督里收获高潮。神并没有在人堕落之后立刻就赐下独生爱子，神在人类历史中渐进性的启示自己和自己的计划。这种渐进性的启示包括了以色列的美好时光与艰难时刻。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能够被认出来，这位耶稣就是神在历史中所做一切的成就。这意味着说，我们透过了解一段经文的情节主线中的位置，可以将这段经文与耶稣基督的信息关联起来。我们不能把经文当作跳板直接跳到耶稣基督那里，而是要放在圣经的叙事历史当中，也就是情节主线当中。那第二个就是主题。好的故事总是围绕着故事的主题而被构建的，而且这样的主题往往不止一个。所以当我们往回看、往前看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按着某个或者多个相关的主题往前看和往回看。在创世纪四章，该隐和亚伯之间发生的事也告诉我们，敌人包括了其他的人类。从创世纪四章开始，圣经呈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类被分成两种，产生了两种人类，一种是女人夏娃的后裔以及蛇的后裔，神的百姓和不属神的人。 随后呢，那些不属神的人就常常攻击属于神的百姓。我们可以在以撒的身上、雅各的身上、摩西的身上都看到这样的攻击和征战。在赐下律法和得到应许之地后，是谁成了神的仇敌呢？是神百姓自己，以色列人成了神的仇敌。所以神允许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真正的仇敌是谁呢？我们来看基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基督击败的是哪一个仇敌？我们在每一个故事中都可以看到神在保护他的百姓免受仇敌的攻击。神的百姓就是他的儿女。还有很多其他的主题是我们可以在圣经中去追溯的，包括圣约，包括国度、出埃及、被掳以及其他的主题。这些主题都可以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当中得着成就。这是第二个方面，关于主题。第三方面呢，是应许和应许的成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到神是一个应许的神，也是一个持守应许的神。神不像我们，我们常常不遵守承诺，但是神总是遵守他所做的承诺。在圣经中，神的应许一般总是有多重的应验。不仅如此，后一个应验不仅在时间上更晚，而且在神学上和历史上都具有更大的意义。让我们来思考神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在这里应许无子的亚伯兰说，他会成为大国的父，会给地上的其他万国都带来祝福。在几节经文后，神又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必然得到迦南作为应许之地。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神的这一应许是如何多重实现的。首先是亚伯拉罕神迹般的得到了以撒，从以撒有了雅各，从雅各出来了十二支派。其次，在出埃及记的开头，以色列人变得非常的多，以至于法老感到受到了威胁。随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服了应许之地，到所罗门王朝，以色列大大的富足，以色列的智慧给多国带来祝福。当然，耶稣是真正的应许之子，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来自万国万族的人都蒙神祝福，成为了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成为一个延伸到地级的属灵国度。然而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地上的寄居者。不仅如此，将来还有应许之地，也就是新天新地，一个更大的国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被应验成就了几次？至少五次重大的，被圣经看为应许成就的，而且每一次的成就都比前一次更大，意义更深广。所以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段经文如何在圣经的整个故事大纲中得到应验的。那第四个就是关于预表，因为神是历史的主，所以他能使用自己的护女使一些事件发生，或者让一些人的生命存在，以代表将要发生的事或将要来到的人。神学上将神这样的做工方式称之为预表。预表是一个圣经神学工具，这是神用来教导他百姓的工具，为要让他的百姓凭着先存的去认识那以后要来的。神有意的让一些人事物发生或存在，并有机的将它与未来更伟大更重要的人事物发生联系，这样当神的百姓 见到后来的人事物时便能更好的理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圣经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保罗并不是简单的在比较亚当和基督，保罗是在说亚当是一个历史性的预表，亚当指向基督。对亚当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更好的认识亚当所预表的那一位是怎样的身份和会做怎样的工作。这是一个关系型的预表，关键是一人影响了众人。亚当和基督都是某种意义上与人联合的人类代表，一个带来死亡和过犯，一个带来生命。基督不是简单的重复亚当所做的，基督比亚当更伟大，预表指向的是比预表本身更伟大的那一位。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预表它并不是比喻，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过度的解释比喻和预表，因此在关于预表的解释上，为了避免错误的解释，有的人就主张一个很安全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圣经有没有说。比如圣经的确说了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亚当是耶稣的预像，圣经的确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新以色列大卫的伟大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和大卫的确是耶稣的预表，这就非常明确。圣经同样描述耶稣是逾越节的羊羔，是一次献上就完全的祭，是圣殿，是好牧人，是君王、祭司、先知，是摩西击打的磐石，是真正的出埃及，是以色列的真葡萄树，是安息日之主。所以我们可以往回看，重新认识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旧约的礼仪、人物和事件，并且说这些都是基督的预表。这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关于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虽然圣经的叙事是连续的，但是圣经也把从应许到成就描述为从影子到实体，从形状到真实，从记号到记号所表述的真理。所以预表和成就之间不仅仅是连续性的增长，也有不连续的跳跃。这种跳跃就好像从一个维度进入到另一个维度，一个纪元进入到另一个纪元。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说一个预象或者应许指向的是未来的成就，但是那成就是实质性的，是故事的本质所在，而不是和预象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所以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仅仅在于从应许到实现的连续性进展，更是那种不连续的质的飞跃。耶稣把所有的主题都汇集在一起，成就在他的受死和复活上，这是我们的盼望所在。那些预表本身并不能带给我们盼望，大卫作王哪怕是永远的王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圣经神学从释经工具箱开始，然后呢，我们需要使用故事大纲这一个工具箱，从情节、应许、主题、预表等等工具来解析这些经文。最后我们需要思考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问题，最终这些工具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思想君王的故事、仆人的故事、国度的故事、盟约的故事，并且联系到这些故事所要成就的实质上，帮助我们看到神作为作者和主角如何让整本圣经的中心和高潮都成就在神透过耶稣基督得荣耀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上。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
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是圣经神学的第三课，就是圣经神学的工具。今天讲了两个工具箱，那第一个工具箱就是释经工具，第二个工具箱是故事大纲。想问一下思雨跟喜乐，就是在我们日常的读经或者研经过程当中，我们会想到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吗？
有啊，有时候我会寻找一些释经书
释经书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查考圣经的背景的资料。
那思雨，你用释经书的话主要是想了解它的背景。
对，因为如果我要了解这段经文，那我需要了解它的背景。只有我掌握了它的背景，我才更深的去了解它经文的含义，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一般来说会去参考一些释经的工具参考书。
对，我也会这样
啊。
但是呢，就是我有一点点的小经验啊。我通常会先自己先看这一段经文先思考，先了解它到底说的是什么。然后有一些不明白的标注下来，有些疑问也记下来。那就是不知道的时候呢，就才去查找一些资料注释书。因为呢这样做呢其实有两方面的好处。第一方面呢，就是经过你自己思考再去查资料呢，会印象深刻。深刻很多的，就是也能记得住啦。那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就可以让你避免只是读别人的资料，而没有自己的一个思考在里面。如果你第一时间你就去看注释书，那其实就我觉得很容易会受别人的观点先影响了自己。因为这些注释书呢都是前人他们经过对圣经的一些研究啊，他们写下来的一些结晶嘛，就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读呢，就会影响我们自己对圣经的一个理解。相当于你错失了你直接去领受圣经的话语的一个机会。对，因为这些都是别人总结出来的嘛。
是是，我觉得这个喜乐这样的操练要很有耐心啊，要抑制住不去参考别人的这种冲动，直到我自己实在不能理解了，或者说我已经查考完了，我再去查考别人对这段经文的解读，做一些对比。
对，有一些参考，而且他这样呢会有自己的判断
啊。好，
因为有一些其实别人写的不一定是100%是对的，你只能够做参考，还有就按照你自己的一个情况你做一些筛选的。其实需要，
我觉得喜乐他的提醒是很好的。一方面是避免我们真的过于依赖工具书。当然我觉得工具书它确实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因为当我们对圣经不了解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借助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像圣经的话，也很容易走偏差的。
对对对，
那当然就是这些工具书帮助我们更深入去理解，确实是减轻了我们对经文的这个查考的功夫。那当然我们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经文。我觉得喜乐提醒很好，就是我们先读一遍或两遍，就是我先去认识一下这段经文，然后如果我觉得哪一段很不明白，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工具去帮助，这样是很好的。
是。所以他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关于释经工具，释经工具他提到了文法， 第二个就是文学题材，这个其实在我们上一个系列课程讲到研经指引的时候有提到过，对吧？关于各种题材，因为你读圣经它不同的题材它一定是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嘛。最后呢他用了一个工具叫故事大纲，我们要找到这个故事大纲它的情节是怎么发展的，它的主题是什么，它在应许的成就上是处在哪一个时间点。关于故事大纲你们有没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就是他讲到第一点就是讲到情节嘛，
嗯，
它里面有一句话呢其实我是很认同的，
嗯，
他说我们不能把圣经当作跳板直接跳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而是要放在圣经的叙事历史中，
嗯，
也就是在情节的主线上。
嗯嗯，对，
在这一点呢其实并不是每一句每一段它都能够跟耶稣基督
产生关联，
对，对，直接联系上，
嗯，
那怎么办呢？他这里就讲到说你需要把它放在这一个情节的主线上，
嗯，
才能够更好的连接上。我讲一个例子吧，
嗯，
最近我们在讲那个诗篇中的弥赛亚诗，
哦，弥赛亚诗篇，
嗯，对对，它里面有一些是预表基督的嘛，
是，
但是呢它在一篇诗篇里面有个别的一些几句经文它是直接预表基督的，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句都跟耶稣基督连接得上。
嗯
在当中呢就是有一些肢体呢它就是按照它自己的理解把整篇的诗篇每一句都把耶稣基督扣上了，就是跟耶稣基督直接的联系上了。这样解释下来听着好像没有错哦，
嗯
嗯，
都讲的挺好的。但是呢如果你再回到这篇诗篇本身里面所讲的内容的时候，其实他这样讲是
牵强了，
很牵强
啊，
而且把自己的一些意思读进去了
啊。明白，明白，
对
对，
脱离了他这篇诗篇本身他要传达的这一个意思嘛。
嗯，可能就是跳得太远了，
嗯，
对，跳得太远了，
嗯，情节主线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跳到基督那里，而是渐进性的启示。
对，
嗯，
对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圣经他讲的内容。如果我们把每一段都当成是直接跳到基督那里去，这样解释圣经也是不太正确的。
嗯
嗯
嗯，就是当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那两个门徒讲话的时候说经上指着我的话今天都应验了，所以是这样一个渐进式的启示，有很多在旧约当中的一个圣经一个叙事一个人物最终是指向基督，但这是渐渐的渐渐的渐渐的，如果我们跳得太远的话可能会偏离了他本身要表达的意思。
对，
所以借着我们的释经工具，借着我们的框架结构，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一段经文，这是非常好的提示。愿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更多的造就，也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也愿神得荣耀。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